第二，运动违规。那么这里是佛教莲社，莲社是修的念佛法门啊，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，是根据净土三经，像观无量寿经、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啊，跟这个往生论，所谓三经一论里面所说的修行方法，教人念佛。那么念佛本来有十相、观想、观相、持名四种的分别，现在普通一般最普遍的就是持名念佛，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。那么这个持名念佛为八万四千法门之中啊一种法门啊，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可以入道啊，无论修哪一个法门都能够断烦恼了生死。我们要认清学佛的目标啊，就是要断烦恼了生死。假如不是为了要断烦恼了生死，那就不算真正学佛。念佛求生福国往生极乐世界，目标也是在断烦恼了生死。因为在娑婆世界修行要断烦恼很不容易，那么如果能够念佛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，诸大菩萨，那么要断烦恼要了生死啊，那就比较容易得多了啊，等于到外国去留学的情况一样，并不是到极乐世界去享受去，不要误会。那么在末法时代修学法门呢、啊，法门虽然很多，但是其他的法门有许多不是我们现在人能做得到的。最容易的啊，就是这个念佛法门啊。这个印光大师说的：“上上根不能一起棍，不能超出他的范围；下下根亦能经其欲，就是说上根上智的也不能超出这个念佛法门。”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第一参的德源比丘，就是劝他修念佛法门，当然不是念，一定是念阿弥陀佛了，但是修的是念佛法门。那么五十三参满了，最后听进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也是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。那么可见这个修念佛法门呢、啊，从出发心学佛一直到成佛之前啊，都是离不开念佛法门的啊。那么所以在末法时代修念佛法门容易成就啊，所谓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下手很容易，那么阿弥陀佛三岁小孩都会念啊，成功很高。假如您能念到一心不乱的话，当生就能往生啊，往生之后要断烦恼了生死就没问题了，就近成佛。用力少而得效速啊，用力很少，念佛不必啊多大功夫，容易做到，所得的效果很快很速啊。所以雪公老师有一本叫做《当生成就之佛法》啊，这就是教人修念佛法门。那么我们懂得这个以念佛为归，假如你是属于念佛的根性的话，您得好好修念佛法门，不要啊想卡打想准哦，那就很危险。这个法门也想修做做，那个法门也做做，结果十学九不成，贪多绝不烂啊！现在人很贪心呢、啊，什么法门都修啊。今天听到法门，这个念佛，今天念佛；明天听到参禅，又学参禅；后天听到持咒，他又持咒；大后天听到修观，他又修观了。结果呢，每一段路都走了一点点，没有一个到家的。没有一个把这条路走完的。所以善导大师说，如果越劫来说，一切法门无不当学，就所谓四弘誓愿里面的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一切法门应当都学。如果说修行的话，要一门深入，所以善导大师他一生专弘扬念佛法门啊，修行要一门深入啊，不能说是这门修修那门修修，这样子啊没有道家的机会。选择一门做专修的主修，假如你的根性做得这样单修一门还不够的话，可以兼修其他的法门来做助修，比如说念佛兼念观世音菩萨，兼念其他的佛菩萨，或者是兼读经兼修观啊，可以，那是兼啊。 那不是说两种同时齐头并进，不是这样子啊，这个不能双管齐下啊，这必定要以一个为主啊，那么其他的做帮助，做帮助，这样可以啊。所以我们在末法时代修行法门净土为归。那么这个我们这边的功课里面有阿弥陀经，里面说的很详细啊，这里也就不必再多说。那么现在我讲第三，观心为要。什么叫做观心？观是观照，所谓回光返照。我们人就是由这个第六意识在哪里作用啊，我们在这个六根门头啊，第六意识就在照进跳出，好像猕猴跳六窗啊，好像这个一个房子里面有六个窗户，这个六个窗户里啊，里面一个猴子啊，看到这个窗户外面有光就是往外跳啊，那么在这个六个窗里面跳进跳出，到每一个窗它都跳。那么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，没有一天空闲的，没有一个小时空闲的，甚至没有一秒钟空闲的，它就在这跳，猕猴跳六窗啊。那么这个跳的不停，它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就打妄想啊，所谓心猿意马嘛，心猿意马，猿就是猴子啊啊，我们这一念心就是跟猴子一样，跟孙悟空一样啊啊，不要是，并不是说这个西游记里面才有孙悟空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孙悟空存在啊，这个孙悟空经常就在跳六窗，那么就是说眼见色贪爱，耳闻声贪爱，甚至意知法贪爱。你们听这个唯识简介啦，唯识简介里面当然也会讲到六根六尘六识嘛啊，这些道理应当会懂。那么因此我们学佛呀，就是不要让这个心向外痴求，要让它回光返照，观自己，往内求，不要让它在这个六根门头啊在哪里奔驰啊，所谓守护根门，《阿含经》里面经常说的守护根门，就是把这个六根门头啊好好把它牢牢把它守住啊。禅宗参禅呢、啊、叫做照顾话头啊，好像参禅啊，他的比方说好像这个猫要抓老鼠啊，他一直看着它，不让这个老鼠跑出来，跑出来还抓它啊，又像牛看牛的牧牛，不让它，不让这个牛偷吃人家东西，那么看住我们的心啊啊，不让这个心猿意马乱跑，就是好像看牛，好像毛照顾这个不让老鼠跑出来的情况一样的，要这么细心。那么因此啊，我们学佛主要就是从这个心地下功夫，所以佛法虽然很多，总不出戒定慧三无漏学。戒就是第一句的持戒为本，修观观心，这就是修定啊，无论你修什么法门都是在求定，念佛一心不乱也是定，一心不乱就是定啊啊，所以这个要时时关照自心，观心为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懂得观心的人，他只是往自心用功，他不会向外在哪里痴求，比如说那些奇奇怪怪的啊，那么许多的像讲神通啦，讲放光啦啊，这些他不会去相信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学佛忘心观他，不忘外观啊。那么讲神通讲放光，这些在佛法上不重要的，不但是不重要，没有断烦恼了生死之前，假如你有了神通啊，还会拖累到让你没有办法断烦恼啊，会有危险的。所以佛法虽然是等到你烦恼断了就有神通，可是就是有神通了，也不能让你随便显神通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有神通，但是他不随便用，毕竟是破外道非用不可的时候他才把神通拿出来。他的弟子们很多都有神通的啊，像目犍连神通第一啊。那么佛弟子当中明明有神通，佛也不准他随便用神通，有神通如意通，想要到什么地方就可以到什么地方，但是他天天上街托钵，托钵都是要用走路的，不能用神通啊。这个宾陀罗尊者，有阿弥陀经里面有也有啊啊，宾陀罗尊者呀，他就是因为无意中显了一次神通，佛就啊呵斥他，而且给他一个规定，叫他不要入涅槃 不准他入涅槃。
因为有个受提长者做了一个金钵，用金去做的钵，把这个钵摆在这个好几丈高的这个兽上，这个兽叉上啊，把这个钵摆在上面啊。那么这个比丘从他的门口经过去托钵的时候，这个受提长者就宣布说，各位阿罗汉尊者们，假如你不要用啊，不要用神通上去，你就站在地下能够伸手拿到那个钵的话，我这个钵就供养他。其他的佛弟子往前走了，通通都不敢拿，大家一伸手也拿得到，但是不拿，为什么？不能显神通啊。最后一个是宾陀罗，宾陀罗怜悯这个长者呀，如果不替他拿的话，他这个布施功德没有圆满，做不圆满，那么因此他怜悯他，他就伸一个手啊，手一伸很长，几丈高的这个钵呀，就把它拿下来啊。这个受提长者很高兴啊，就向他顶礼，这个钵就供养他了。托钵回去之后，佛就下令了，宾陀罗，你这样随便为了要人供养啊，贪了这么一个金钵的供养，你就献了这么一个神通，这个没有什么好处的啊。你既然喜欢献神通，要给人家供养，好，我不准你入涅槃，您要在这人间啊，一直到弥勒佛出现世间，您只要世间有人打呆供众，你都要去应供，你不能入涅槃。从此之后，宾陀罗就不能入涅槃，现在还在世间呢，但是我们凡夫眼睛看不到就是。但是阿罗汉假如有人供斋，他会来应供的，看是看不到啊。那么只随便献了这么一个神通，佛就呵斥他，叫他不准他入涅槃。那么这就显示不能随便献神通的。那么如果有人说，我得到神通了，我能放光，这个都不是正确的，佛法不能这样做的，就是有也不能讲出来，也不随便献。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有好多高僧大德都有神通，他也不随便献，必定需要的时候，以众生有大利益，他才用，没有大利益，他不随便用的。所以如果你听说有人会现神通了，如何如何了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，这个不能接受啊。还有佛法呀，它都是讲平实，所谓平常心是道，我们学佛要一步一步慢慢来，按部就班啊，一步一步来啊，实实在在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慢慢向上进，不能一下子就跑得很高，跳得很高，这不可能的，不能劣等，一定要慢慢学习。您就是真正有神通，也不准随便现啊。将来你看经，这个楞严经里面呢，佛有四种清净明回，这个第四讲的这个大妄语的地方也说得很清楚啊。所以如果懂得这些道理，看到那些现神通的放光的，不要把它当真，你就把它当作演戏好了。假如你想看戏嘛，你就去看看，可是你不要跟他学，跟他一样的跑到他的戏班里面去学习他演戏，这就行了。那么也有人呢喜欢用奇奇怪怪的啊，因为人是个好奇的动物啊，他喜欢好奇，假如你说实在话他未必相信，你说的奇奇怪怪他都倒是容易接收了。所以有人呐，跑到外国去啊，那么学了不晓得有没有学到佛法不得而知，那么回来就自称是某某活佛了，就是活佛了啊。实际上佛呀，没有什么活佛死佛的啊。你看过哪一个是死佛？你要知道这个活佛的名称呢，是出在西藏，西藏修密的地方啊，他们对于这个修密的到了相当的程度的，都称他叫做活佛。就是把他当作佛看待，但是他还活在人间，佛已经入灭了，因此称他活佛。在西藏称活佛呀，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称法师一样，跟称法师一样。你不要听到他说活佛，那你就着迷了啊。实际上从前他的老师是三生九侯先生，他的老师三生九侯先生那也不神也不佛，根本历史上没有的，他现在摇身一变却是他是什么活佛了他说他修密了，得到什么法了，他回来传法了，这个法可不能接受，接受到恐怕又是三生九侯先生的弟子了，你愿意吗我们学佛要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皈依三宝之后不能皈依自在天母， 自在天目尚且不能皈依，何况是皈依三三九和天三呢？啊，这些道理都要懂得啊，因为我们是向内观心，那些不能做我们的标榜的。